唐僧师徒又走进一架大山，这座山无边无沿，方圆足有几百里之多，五目狼林。虽然是个冬天，是初冬，天上飘着雪花，满天上都是乌云啊，北风阵阵，师徒是透骨的寒冷。孙猴子突然喊了两次有妖精，把师徒可吓坏了，但是什么事都没有发生。唐僧有点不耐烦了，跟孙猴说，你这泼猴，你怎么信口雌黄，一惊一乍，妖精在何处？师父，您得相信我，的确有妖精。我发现西北方向升起两次红云，妖气十足，那不是妖精是什么呢？也许是过路的妖精，也许是本地的妖精，总之多加防范，这还是对的。说的也在理，不过什么事也没发生，但愿他是过路的妖怪。悟空啊，咱们接茬往前走，你找个地方让我们休息，化点斋饭来。
是师父，咱接茬往前走。
猪八戒不乐意，嘴里嘟嘟囔囔，哼，神经病，跟你这人在一起，没病也得吓出病来。妖怪长妖怪短在哪儿呢？有老猪在此，妖怪也不敢靠近。孙猴也不理他。书中代言，孙猴看错了吗？究竟是过路的妖怪，是本地的妖怪？究竟有没有妖怪？有。孙猴一点都没看错呀。闹了半天，这座山叫浩山。山的半截腰密林深处有一座洞，叫火云洞。这洞里头有个妖精，妖精啊都管它叫红孩。这个红孩妖早就听说大唐出了一位圣僧，要赶奔西天取经，肯定在浩山经过。他又听说唐僧乃上界金蝉子转世投胎呀，十世修来的圣僧，要吃他一口肉可以长生不死，因此他动了心了，盼啊等啊等啊盼啊，终于把这天盼来了。听说唐僧要到浩山，激动的红孩妖觉都睡不着啊，撒下人马四处打探，他怕手下人呢打听不明白，他亲自离开火云洞，四外观瞧，他真就看见了。唐僧师徒刚一进浩山，就被他察觉了，因此他飞上半空中仔细观察，故此升起一片红云。孙猴发现了，这红孩妖刚想下去捉拿唐僧，他没想到孙猴子一咋呼，哥仨把白龙马护住了，把唐僧给护住了，而且各拿军刃是严阵以待。红孩妖没法下手，心说罢了，看来唐僧师徒警惕性十足啊，我不能轻易动手，我一个人对付他们仨人恐怕讨不了便宜，因此第一次他没打，但是他心里又不甘心，等啊等啊盼啊盼啊，最后第二次腾云驾雾往下观察，又被孙猴子发现了。孙猴说妖精来了，又严阵以待，这红孩妖又未能下手。这红孩妖心里暗想啊，看来他们师徒挺难对付啊，也许经过的妖怪太多了，使他们警惕性才如此之高啊，有心动武讨不着便宜，不动武怎么抓住唐僧呢？怎么能吃他的肉呢？ 哎，有主意了，有利使利，无利使智啊。无其强攻，不如善待。哎，这软招比硬招强。据说唐僧这人没有主见，而且心地慈悲，我应该如此这般，这般如此，对，就这么办。你看这红孩妖，摇身一变，变成个七八岁的小男孩，戴着红兜肚，脑瓜心剃的，后边留着个小辫，而后变了一条绳子，把自己捆起来，高高吊在树上。听说唐僧毕竟从树下经过，我要这么说，说的他心慈面软，能允许我靠近，嘿，我就能达到目的。你说这妖怪够多狡猾呀！他在树上吊着，这就喊开了：“
救命啊！救命啊！”
唐僧师徒正往前走着，唐僧就听见了，吁，别走，悟空啊，你们可听见呼救之声？
哎，师父，我听见了，
同声同气的，好像个小孩。沙僧也点点头，师父，我也听见了，是个孩子的呼救声。悟空，快到前面看一看，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儿？孙猴是无动于衷，听完之后扬起脸的跟师父说：“师父，哎，本处肯定有妖怪，说不定呼救之人就是妖怪所变的。师父，咱甭理他，爱谁救他谁救他，跟咱没关系，咱们只管走咱自己的路，师父好吗？一路之上咱吃的亏还少吗？应该吸收经验教训了。”这唐僧一听也是这么回事，猴说的不是没道理。好吧，那接茬咱还往前走。走了那么十几里路，突然就听见又有人呼救的声音：“
救命啊！快救命啊！哎呀，我活不了了！救命啊！哪位的好心人，救命啊！”
哎呀，唐僧一听是紧锁双眉，悟空啊，徒儿们，你听这呼救之声如此惨烈，师父我实在接受不了啊！悟空，你是不是再看看去？万一他不是妖怪所变，要是人呢？咱们见死不救，犯下的罪孽呀！悟空，去看看好吗？师父，您这人哪儿都好，就是心眼太的好使唤了，太忠厚老实了。别忘了，太忠厚老实的别名就是饭桶。师父，我不怕您不爱听啊。咱们什么事都不管，他叫破了嗓子跟咱没关系，咱们该取经取咱的经，您看好吗？我不管不管。这唐僧叫的一顿话呀，堵得没词儿了。好吧，不管，但心里不痛快，又往前走。没走了五里地，又听见呼救的声音，这回唐僧实在受不了了，把马带住。悟空，到前边看看，是什么人如此呼救？到底发生什么事儿？师父，您还叫我说几遍？我们不能……唐僧真不高兴。悟空啊，咱俩谁是老师？
您是？谁听谁的？那当然，我是得听您的了。
既然我是一家之主，你要承认我是你老师，你就到前面去看一看，不要说废话，不要跟我对付。孙猴一听没辙了，
好吧，师父，您那是吃一百个豆不嫌腥，好，我听您的，好吧。
说着孙猴往前走， 唐僧不放心，紧催马家伙的跟着，其实就是前后脚，发现路旁有一棵大树，树杈上吊着个小孩，因为绳勒得那么紧，这孩子声泪俱下，鼻涕哈喇子都流到前心上来。唐僧在马上抬头看见，真儿切见，这不是一个孩儿吗？小小年纪怎么被吊在树上？八戒，快过去把他放下来。
我说老师啊，你看这猴多耽误事儿，这孩子多可怜，他无动于衷，这人心狠呐、还是你二徒弟我心地善良。他嘴里嘚了嘚嘚了嘚，来到树下，然后想方设法把小孩给放下来，绳给松开，那孩子都动不了了。怎么呢？手脚捆麻木了，好半天活动活动四肢，这才爬着起来，然后给唐僧磕头：“师父，多谢师父救命之恩呐！”孩子，起来，起来，起起来！哎呀，这么冷的天气，你怎么只穿个兜肚？衣服哪里去了？被强盗都给扒了！幸亏我那地方还备点风，要不然我早就被冻死了。沙僧，快找件衣服给他披上。是是是。沙僧从箱子里找了件衣裳，给妖精给披上了。妖精两个眼转动，看了看猴子，猴子一句话也没说，两只猴眼瞪得溜圆，在旁边给他相面，心说：“妖怪，我现在不动你，多咱你要一冒坏水，我伸手就把你逮住。为什么？我老师他不听劝，实在是可气。现在你们搭个吧，我什么话也不说。”孙猴在旁边生气。这唐僧从马上跳下来了，来到小孩近前，拉着他的小肉手：“孩啊，你是哪里人士？”“
我就是山前大别庄的人。”“
哦，那怎么落到这步田地呀？”“
哎呀，圣僧一言难尽的。要说起我家来，家趁人直，从我祖父那一辈儿，我们家就过得不错，在这方圆百里可以说是首屈一指的守护。我们家有钱呢、可是爷爷不幸死了，把财产交给我爹。我爹有个毛病，他好赌，出入赌场不走正道，结果把这钱呢大部分全输掉了。在那赌局呢，他还结交了一伙不三不四的朋友，经常到我家去吃喝，结果这些朋友一块好饼也没有啊。他们发现我家还有积蓄，又发现我娘有几分姿色，因此就动了邪心了。说着话，三天前的晚上，大概有二十来人用黑灰抹脸，青纱罩面，各拿刀枪，突然闯进我家，把我家比较值钱的东西是席卷一空，把我爹也给杀了，把我娘也给抢走了。那时候他们举刀想把我给杀了，我娘哭成了泪人，苦苦的哀求，他们心慈面软，把我用绳拴上，跟我娘在一起，打算送到某某地方，我也不知道上哪儿去。可在半道我又哭又喊，又饿又冷，因此我啼哭不止。他们那些人不耐烦了，就拿绳把我吊到树上了，说这么办得了，有老天惩罚你，命大有人把你给救了，你命小活活就在这冻死饿死。说完了把我吊到这，他们裸着我娘就走了，上哪去了我也不清楚。我三天水米没沾唇，又饿又冷，百般呼救，无奈这三天没人在此路过呀。眼看我要完了，
没想到遇上大和尚您了，您真是慈悲的心肠把我给救了，我真是感激的无可无不可。圣僧啊，这样吧，到我家吧，吃点斋饭好不好？我一定重重感谢。
猪八戒一听，师父，这孩子说你多可怜，要不就答应他的要求到他家吧，起码咱吃顿饱饭。没说嘛，他还要重重的感谢咱，那短不了临走，送咱点路费呗。唐僧点了点头，回头问孙悟空：“悟空，你看怎样？”
师父，不要轻易上当，我问他几句。
孙猴倒背着双手来到小孩近前：“你听着啊，水贼过河，甭使狗刨。你呀，骗得了旁人，却骗不了孙某。
你把那眼睛睁开，你仔细看看，你孙爷爷是何许人也？你编瞎话，你都不会编，漏洞百出。”
这妖精一听，心里一翻个，心说这猴头极难对付，看来不把他铲除，想吃唐僧肉还真困难。别露馅，别发火，我得跟他对付，用软刀子扎他。哎，不是为了猴，我是软化唐僧，迷惑那几个和尚。想到这，他装的挺委屈，这哭的噼噜噜噜的。
你说什么？谁编瞎话来的？我说的句句实情。
少装蒜，我且问你，你今年多大了？
今年我七岁。
七岁？你说了，你爷爷早就死了，你爹叫他们杀了，你娘被人家抢走了，就剩你个七岁的小娃娃。你说把我们请到你家，你要重重的打抱，你拿什么打抱？你一个小毛孩子怎么款待我们？我就不信你这么懂事。你说。
刚说的是猪八戒说话了，我猴哥强人所难，鸡蛋里头挑骨头。你想想，他家虽然被抢了，那都是福财呀。他家还有房子还有地都没动呢，那门能抢就走吗？他想什么办法也能酬谢咱呢。你问那干嘛呀？他这一提醒，妖怪说话了：“
是啊，虽然我直系的亲人不在了，我亲戚一大帮啊。我姑姑住在东村，我姨娘住在西村，我还有舅舅，我还有叔的弟兄，二三十口呢。我是个小孩，干不来。我一招呼，他们都能来，不也能替我把这事儿办成吗？再者一说，这位师父说的对。”我家地还有一百多亩，房子还有好几十间，拿出一部分报答你们也不成问题，是不是呢？
唐僧点了点头：“好吧，孩子，不必多说了，我们也不希望你打抱。你领我们到你家，我们呢，一方面把你送到家里去，另一方面也讨点斋饭，住上一晚。你看好吗？”“
欢迎欢迎，不过师父，我有点事跟您商量。我被吊在这三天了，手脚麻木，骨子节都疼啊，我是寸步难行，我走不了路了。”“
好吧，你骑着我的马，我步行，你看怎样？”“
不行不行，我从小到大没骑过马，再摔下来怎么办？不，还不如走呢。”“
不敢骑马，叫人背着你，你看怎么样？”“八戒啊，你背着孩子。”“
好吧。”
这妖精一听，一摆手：“
不，你看他长得挺大耳朵，挺长的嘴巴，脖子后头竟是猪鬃，怪扎人的。我害怕，我不愿意叫他背着。”
猪八戒一拨了脑袋：“晦气，费力不讨好，那臭孩子还挑三拣四的。” 唐僧又叫沙僧背着。妖怪一听，再次晃脑袋，不不，我瞅这师傅长得怪吓人的，我瞅着就害怕。那边抢我们的贼，就跟他长得差不多。沙僧一听，你可损透了，我怎么跟贼差不多少呢？一赌气，躲到一边去了。唐僧实在没办法了，悟空，就剩下你了，你背着他如何？我看这回他没有条件了。我说妖怪，是不是叫我背你？你说都啥话？我怎么成妖怪了？如果你愿意背我，还差不多少。好嘞，我就知道你安的这个心，我背着。不过小孩，你可听清了，我这人脾气可暴，不耐烦，背着背着，我背不住就使性子，我把你摔死。这妖精一听，哇一声哭了。这一哭，把唐僧哭急了。哎，你这胆大的泼猴，你还有点同情心没有？这么点个孩子受了这么多的苦，哪架得住惊吓呀？你怎么说这种话刺激他？看来你的心肠可够狠的。猪八戒一听，赶紧给添佐料，
师傅，这猴子可狠了，他这种人呢，您不教训教训他就不行。您说这有多狠？哎，对孩子他都铁石心肠，你念点紧箍咒，让他受点罪，他一害怕，他就老老实实背着了。你说这唐僧啊，没主意。猪八戒一给他添油加醋，他马上就听了。
念起紧箍咒，这孙猴疼的，哎呀，师傅啊，别念了，师傅，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，师傅，我听还不行吗？唐僧这才不念了，不念了，当时就不疼。悟空，非是为师惩罚于你，你心太狠了。既然如此，快些背着这孩子。
是。
孙猴暗气暗憋呀，心说老和尚是我狠是你狠，我全心全意为你效劳，你动不动就念这紧箍咒，不念师徒之情，明明他是个妖怪，你肉眼凡胎就认不出来。再说这妖怪也够可恨的啊，你这是给我上眼药，背我就背。等往前走着走着，在适合的地点，我非报复不可，我一定把你摔死。